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天是通透的，日子是快乐的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9日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54岁。2012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在13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我经历了许多。下面我讲几个修炼路上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得法前，我一身的病，头疼，眼干涩流泪，常年不断的口腔溃疡，耳廓出血流脓。慢性咽炎、乳腺炎、慢性肠胃炎、慢性结肠炎、妇科炎症、坐骨神经痛、腿疼、先天性心脏病、抑郁症、失眠多梦。40岁不到，我就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，焦虑、烦躁、多疑、易怒、盗汗、喜怒无常，经常想到自杀，脑袋浑浑噩噩，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整天难受。丈夫曾经无奈地说，你能告诉我你哪里不难受吗？妈妈担忧地说，你可咋好啊，咋跟妈似的，这么多事儿呢。婆婆对我冷眼相对，嫌弃我这疼那样，哪都是事儿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活得一点乐趣都没有。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，我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，我心态平静祥和，整天乐呵呵，看天是通透的，看人是善良的，日子是快乐的。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能如此的幸运。丈夫高兴地说，我就希望你这样。儿子说，妈，看你现在多好，你以前咋老是哭呢？婆婆对我小姑说，你也练法轮功吧，看你嫂子多好，干活不累，啥病没有。第二部分，全场的好人。修炼后，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善待每一个人。修炼3年后，我和丈夫三姐一起到镇上一家亲戚所在的工厂打工。我和丈夫一个车间，三姐在另一个车间。为了学法练功方便，我们在工厂附近租了楼房。开始我不适应新的环境，学法练功还行，但是讲真相开不了口。丈夫是看到我的变化后和儿子一起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学法并不深。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学法小组，在12个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一样不落。我们从自身做起，证实大法，让人们真切地看到大法的美好。我们再讲真相，人们就会相信了。我们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对待每一个人都是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。在工厂里不贪不占，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要。厂子的很多产品职工都拿，主任和班长都是我丈夫的表侄，很多人拿了后送我们，我们不要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我们不占便宜，不做坏事。他们都笑我们傻，我们一笑了之。一次我们看计工表，发现我们本来请假的半天被侄子打了勾，我马上联系侄子，告诉他记错了，多记了半天工。侄子说，没事儿，就那样吧。我说，不行，我们是练工人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要。我把工划了，表还没报上去。你可以不理解，但我不能不那么做。他同意了。后来又发生了几次，我们都划掉了。以后侄子再也没那么做过。厂子里的员工大多数是外地人，都是住宿或租房子住。我们从老家回来的时候，就把家里拿来的水果蔬菜送给他们，有幸 桃子、黄瓜、西红柿、黏玉米、红薯、核桃等等。黏玉米和红薯，租房子住的人，我们就给他们生的，让他们自己回去做。住宿舍的人，我们就蒸熟了，拿到厂里分给大家吃。不管多少，人人有份，不会落下谁，他们都很高兴。在工作上，我们也尽量帮助他们。特别是丈夫做了班长之后，我们就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年岁大的或者是新来的人，把清闲好干的活儿分给他们做。丈夫把最不好干的、最累的、别人都不愿干的活儿分给我干。夏天天热，电扇不够用，我俩就热着，把电扇让给他们。不论怎样，我们总是乐呵呵地善待每一个人。一个内蒙古的女同事比我小一岁，她女儿有病总住院，她身体也不好，老是打针输液，钱不够花，经常借钱，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借给她。一次我从另一个同事那里听说她又打针了，因为她没钱了，就说先欠着，有了再给。那个大夫怕她不给钱，就说一天不给翻一倍。他没办法，又找同事借钱。他跟同事说不好意思找我了，因为总跟我借钱，觉得对不起我。我听了二话没说，拿了钱就找到他，把钱塞在他手里，说下班回去快把钱还了。他含着泪说，姐你咋这么好呢？我说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别听电视上瞎说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。你想想，要是给你打针的那个大夫是练法轮功的，他能这样做吗？他使劲点头。一次下班下大雨，我和丈夫骑摩托车回租房的地方，路上看见他正在大雨里捣鼓自行车，也没穿雨衣，都湿透了。我问咋啦，他说车链子掉了，安好了，你们走吧，没事儿。我脱下雨衣披在他身上，他急忙往下拉，说不用，我这已经湿了。我说太冷了，你会凉着的，我是修炼人，不怕。说完骑上车和丈夫走了。一个开车的男同事正好路过，喊上车吧。我笑着摆摆手，不用，已经湿了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有两位山东的大姐，他们是亲姐俩。刚来的时候，看他们年纪大，干活慢，厂子领导不愿意要，后来勉强留下试用。我和丈夫就尽量让他们干轻松简单的活，耐心地教他们，每天帮他们。我把红薯、核桃给他们留着。一年后，大姐要回家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，要是没有你俩，我们姐俩干不了啊，谢谢你们了。我笑着说，大姐别这么说，都是应该的，谁叫咱们有这么大的缘分呢，大姐回家一定要记着呀。没等我说完，她就说，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的好啊。我一听赶紧说，不是，大姐你要记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点头说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想起你就能想起这句话。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。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纯净的，没想过要什么回报。每次我们给刚进厂子的新人讲真相，讲大法，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他们都点头说，嗯嗯，我一来看你俩就和别人不一样，特别亲切，特别善良。我再讲大法真相，他们都接受，而且几乎都散退了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给厂子里一个亲戚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，讲大法教人做好人。他笑着说，嗯，全厂子的人都说你俩是好人。我说是师父，是大法教我们做好人的。第三部分，三姐的故事。 三姐和我是同时修炼大法的，当时她子宫外皮长了个瘤子，医生说如果不长就没事，要长了就得做手术切掉。那个瘤子一直慢慢在长大，可是三姐没钱做手术，她想有没有不用花钱就把病治好了的办法呢？还真是让她找到了，她修炼法轮大法了。那时我们法还没学多少，五套功法我们只学会了第一套。三姐跟我们一起回娘家，她最严重的是妇科病，长期用药。那次回娘家时，她也带了药，却没用。她惊奇地发现，她的妇科病好了。随后不长时间，她的各种病都好了，子宫外皮上的瘤子也没了。她非常高兴，非常感恩师父。她说，我做梦都没想到真的有不花钱就能治好病的办法，谢谢师父。三姐性格泼辣直率，不会拐弯抹角，认准的事儿就会坚持到底，吃苦耐劳。修炼大法后，她对人善良慈悲，她经常说，这么好的事我想告诉所有的人。她去的那个车间全是外地人，只有她一个本地人。这些人对本地人很排斥，他们说本地人懒，事还多。但因为三姐是老板直接安排进去的，所以他们也不敢把三姐轰走。不过他们断言，三姐干不了两天就得累跑了。三姐上班后发现了这些人对她的排斥，她主动和他们聊天，问其中一个人多大了，那人说了自己的年纪，三姐笑着说，我比你大，你得管我叫大姐。没想到那人哼了一声，说，管你叫大姐，等着吧你。三姐笑了笑，也没说啥。接下来他们开始故意挤兑三姐。他们干的活很累，都是半个小时换一次班，长期干人受不了。可是三姐干了两个小时，也没人替她。她浑身汗水都湿透了，胳膊很疼，但咬牙坚持，一声不吭。后来有人看不下去了，把三姐换了下来，三姐没有抱怨。三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事事替别人着想，活儿抢着干，吃饭的时候她却在最后。等别人都打好了饭，她才拿着饭盒去打饭。出乎这些人的意料，三姐没有累跑，干得还很好。慢慢的，人们改变了对她的态度，开始主动跟三姐说话，也主动给她替班。一个女同事跟三姐说，你打饭的时候太慢了，你得抢，要不最后就剩汤了。三姐笑着说，谢谢你，你真好，为我着想。可是总得有人喝汤啊，那就让我喝吧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我身体好，多吃点少吃点都没关系。他开始慢慢地跟周围的人讲大法真相。有一次三姐家里割麦子，请假回家，早走了半天。回来时班长媳妇儿跟三姐说，把你那半天勾上了。三姐一听着急了，这哪行，我这不是占便宜让你吃亏了吗？班长媳妇儿说，没事的。三姐摇摇头说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这不行，我得补上。班长媳妇儿笑笑，以为三姐就是这么一说，也没在意。出乎班长媳妇儿意料的是，三姐从那天起每天自己加一个小时的班，班长媳妇儿拉她都拉不走，一直把那半天工补上。班长媳妇儿彻底服了，那些外地员工也彻底服了。这个本地人真的与众不同，他们开始接纳他，那个不想叫他大姐的人也开始大姐大姐的叫了。三姐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很高兴地答应。一次上夜班时，三姐的两只手忽然肿了，而且一阵阵发冷，浑身没力气。一起干活的同事说，你可能过敏了吧，赶快回家吧，明天去医院看看。当时是前半夜， 三姐摇头说，没事儿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一会儿就好。同事都不相信，但看三姐很坚决，也没办法。三姐坚持不休息，一边干活，一边心里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下半夜，她对同事说，我好了，然后让同事看她的手。同事们看到她手背上的肿胀消失了，好像根本没肿过，都惊呼，太神奇了吧。三姐所在班组的班长偏向几个工人，他们干的活里面有一种特累人的活，谁都不愿意干，加钱都不愿意干。那个班长总也不让那几个人干，总干这个活的工人就有怨气，但是敢怒不敢言。三姐经常被分配干这个活，但从来不给加钱，三姐也没计较过。一次班长又让三姐去干那个活，而且一干就是半天，也不找人替换。三姐想了想说，班长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班长过来了，三姐说，你这么做不对。班长以为三姐是在说没找人替她的事，自知理亏，赶紧说，大姐放心，下午你就不用干了，而且我给你加钱。三姐摇头说，你不用给我加钱，我干多久都没事儿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叫我们做好人，按真善人做好人。可是他们不一样，你老让那几个人干这个活，他们会累，会抱怨。你身为班长，对员工不能同等对待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吗？一个团队的人老分着心，能干好工作吗？你怎么领导啊？我觉得你也应该按照真善人去做，做个好班长，大家伙才会口服心服，你这班长当起来才会轻松。班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说，大姐，我知道了。下午班长把三姐替换了下来，让她平时偏向的那几个人轮班干活。几个同事围到三姐身边，悄声说，大姐，你咋把班长教育好的？三姐笑着说，我让他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呢。大家都笑了。从那以后，同事们更加尊重佩服三姐。有时我会遇到三姐的同事，他们听说我是她妹妹，都说你三姐可好了，特别特别的好。一年以后，三姐因为女儿上初三，不得不回家了。三姐走的时候，同事们千叮咛万嘱咐，明年一定要回来，我们等你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带我走出人生最低谷，省监狱绝大部分犯人狱警三退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30日。1998年，我30岁，儿子刚刚6岁，我因意外伤人被判刑10年，在省女子监狱服刑。第一部分，在看守所等待判刑期间，我做了两个梦，一个是我怀抱一本书，越过两道栅栏，另一个是空中有一个大圆盘，周围吊着绳子，我要爬上去，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说，那得等到天门开。2003年，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被送到我所在的监狱。大法弟子都正直善良，很受欢迎。普通犯人们把大法弟子称为宝。一天，执勤员对我说，就你们组没有宝，再来一个就给你们。过了两天，果真来了一个年轻的大法弟子 A。我们四个普通犯人就是包家， 轮班看着 A。 当时被绑架来的大法弟子中有教授、优秀教师、白领等，我很不解，就问 A， 你们有文化，社会地位高，何苦遭这种罪呢？ A 就给我讲真相，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真善人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，讲宇宙在正法等等。我说，我也想看看你们的经文。 A 就教我背红吟，刚背我就觉得心里像一扇扇门、一扇扇窗在打开，心里那个敞亮啊。当背到第五首时，我觉得我已经放不下了。到2003年7月时，我已经能背下红吟和精进要旨，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，我感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。第二部分，在监狱，大法弟子被迫害得非常严重，给大法弟子戴背靠，一个月一个月的戴着，干什么都不摘下来。大队长说，不要对法轮功学员好，只留一口气就行了。我修炼前也被安排做包家，可我对他们好，他们交流时我给他们做掩护，有时给他们传经文。别人欺负同修 A， 我就护着他。同修 A 说，你这哪是包夹我，你是在保护我啊。在监区每天都要搜床铺，所以我们就把经文叠成小方块放在衣袖里，或把纸板拆开放入夹层内。我们抓紧一切机会把法背下来，装在心里。有一天，警察把普通犯人召集在一起开会，让每人写一份保证，不同情法轮功学员，不接近，不提供纸笔之类的东西。我应付地写了一份，警察说我写的不合格，让我重写。我说我不会。同屋的一个女孩主动替我写了，这回合格了。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觉得我不合格了。我羞愧万分，不敢看同修们。我决定重新写。我又重新写了一份报告，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，不做坏事。大法弟子是可亲可敬的人，法轮功不是邪教等等。我拿着报告去办公室找大队长。路上我想，我就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你们大法好，我就要学。生命可以不要，大法我必须学。来到办公室，两个大队长都在，乐呵呵地问我，什么事？我说，以前写的报告不是真实的，这次才是心里话。大队长接过去看着，说，你也要修炼呢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你学佛教不行吗？我说，我要学大法，大法好。另一个大队长说，我还想给你减刑呢，你要学就不给你减刑了，你孩子在家多可怜呐，你不后悔吗？我说，不后悔。他俩说，那你回去吧。还破天荒乐呵呵地把我送到门口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广改造的警察找我做我的思想工作，不让我学大法。他们说，你现在先不要学，等减完刑回家再学呗。我说，真善人没有错，大法使人道德回升，以后大家都会学的。他们看我很坚定，就说，我们来做你的思想工作，却成了你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了，你学就学吧。中国大陆的监狱都非法奴役犯人做劳工，加班加点，完不成任务就用电棍电。一次，大队长找茬把我叫到一边，叫小警察用电棍电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小警察说，这也有电啊，这也没坏啊，要不让他脱了棉裤，穿线裤电他。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在电我了，可我没感觉。他们又要电我，我想，不允许，还没完没了了呢。 们就不惦我了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，是师父在保护我呢。2004年秋，我过了一次病业关，当时我的腰疼、腿疼、膝盖肿痛、双脚变形，警察给我贴上风湿膏，我就接下来扔了。我的状况越来越糟，人们都小声议论说，这人回不去家了。他们又要给我打点滴，我找到大队长说，我不打针不吃药了，我就学大法，按大法的要求做，我就能好。大队长大声喊，你是不是要作死在这里呀？我说，不是的。我连说两次，我现在开始不打针不吃药了，这样我不用出宫了，每天找个监控盲区看师父的经文。监狱打电话把我母亲、我哥、我儿子都叫来了，说我血色素只剩四颗了，病情严重，让家人劝我放弃修炼大法。我跟家人说，大法好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一定会好。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做三退呢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我得做三退。刚好第二天有人出监，我就让他把我的名字带出去，找大法弟子给我做三退。自从做了三退，我恢复得非常快，也能正常走路了。有个人问我，为什么好得这么快？我说，因为退出了少先队。他说，真神奇。2个月07天后，我回到车间干活，大队长一进到车间见到我，大惊失色，大喊，是他，是他，他好了。因为之前他们都认为我不能活着出去了。感恩师父给弟子消业，替弟子承受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第三部分，监室里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叫小雪，她满身长小红疹子，别人看到都吓跑了。我帮她兑水洗澡，给她搓背。小雪还有癫痫病，一犯病就抽搐，咬牙，咬得满嘴流血，晚上发出恐怖的尖叫，从1楼到6楼都听得到。我给他讲，修炼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，你要想学，别人没有权利干涉你。有一次他说他要犯病，我马上给他背论语，我给他背了9遍论语，他一直坚持听着，那次真的没犯病。后来他一难受，我就给他背9遍论语。一次小雪与别人生气，脖子好像都气得胀起来了，我就写了一个字条，上面写着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思畏气自为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扑哧一声笑了，他说感觉咯噔一下就通了。一天大队长看见小雪在我旁边坐着，就踹了他一脚，边上的犯人赶紧对大队长说，你就让他在某某旁边吧，某某指的是我，说在某某旁边都不犯病，他要犯病可太恐怖了。小雪每周购物一次，每次都买一只烧鸡给我，我不要，对他说，我不能无缘无故要人东西，不占便宜，你自己不养身子吧。小雪的身体越来越好，不犯癫痫了，皮肤病好了，也变得好看了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他父亲来看他，见到他的变化高兴极了。小雪要出狱了，他买了一瓶桃罐头，一袋冰糖给我，我说这回我收下。他惊喜地说，真的呀。我说 咱俩一起吃了吧。我叮嘱他，出去后一定好好学大法，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做好人。他答应了。在狱中，我见证了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众生的壮举，现在想起那情景依然感到震撼。本来大法弟子已经开创出了环境，不用去车间干活，可以在寝室学法了。可同修们悟道，要救这里的犯人和狱警，所以找到监区长，要求去车间帮忙，以这种形式给众生讲真相，劝散退。一天早晨，大队长和警察带着大法弟子去车间，他们排成一队走进车间。当时犯人们正在干活，看到大法弟子来了，个个面带祥和，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。有的人脸上带着笑，有的人脸上挂着激动的泪水，一定是他们明白的一面，知道他们有救了。同修们一边帮忙干活，一边讲真相。到中午12点，大法弟子发正念时，车间里没有了往日的嘈杂声，只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声。大法弟子立掌发正念，庄严殊胜，令人震撼。那一场景永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。在我离开之前，有 95% 的犯人做了三退，大部分狱警用化名三退了。第四部分。2013年，我儿子在外地打工安装空调，因为焊枪超期使用，干活时爆炸起火了，儿子的手和脸都烧伤了，医院鉴定为三级烧伤，律师说雇佣方得赔偿17-18万元。儿子干了2个多月也没开工资，在治疗中雇主支付医药费、床费等都从儿子的工资抵押了。儿子觉得雇主太不仁义，要起诉他。我劝儿子别告了，雇主也不容易，饶过他吧。儿子同意了，过一段时间就出去打工了。我儿子常常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很快手就长好了。他说，妈，你修大法我也结光了，我的手恢复了。我现在在伺候一位老年阿姨，每当我认真服侍她，她都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现在阿姨和我一起读转法轮了。弟子感恩师尊，是师父把我从人生最低谷捞起，消减了我的罪业，提升了我的境界。师父一次一次的点悟，引领我走出迷途，走向光明。弟子感恩师尊，在我的世界里，法轮大法的光辉永照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